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53章第1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句话在约翰福音12章还有罗马书10章都有引啊，讲到说真的是听福音的人少难，但是我们当然是继续传啦啊，我们不灰心。各位，你所传的有谁信啊？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别人不信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传的人都不信啊，有的时候自己传的人都心虚啊。我们也许不心虚，但是我们很灰心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教会怎么会这样？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传的有谁信啊？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继续传，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更是把主的道传出来。耶和华膀臂向谁显露？耶和华的膀臂不是我们前面看到在地极都露出来了吗？岂止是地极啊，整个宇宙都看到啊。但是向谁显露？当然是向信的人显露，有一天也会向万民都显露出来。但是不管是什么，今天是对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显露出来，我们一定相信，相信他的拯救，也相信他这福音的大能。对，但是我们传的时候很多时候人是不肯信的。为什么不信？因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好像实在是太卑微了。以色列能复国吗？太不可能了。他们能够回归吗？太不可能了。他们能再成为强大的国家吗？太不可能了。啊，今天也是我们总是提一下像时代主义说，哦，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在政治在现实世界里实现，以色列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像大卫时代一样啊，这是时代主义的，我们也很尊重这种讲法啊，因为他们很尊重神的话，很尊重圣经字面的意思。不过传统的讲法呢，是还是把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最后是用在教会的身上，而不是以色列的身上。教会是会很卑微的，但是会成长的非常的稀奇，非常的伟大。不是我们伟大，是神的大能。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这个在马可福音9章12节也引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位神的仆人是很卑微的，很不起眼的。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我想都有这个阶段，我们希望一直是这个阶段。我们总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算不得什么，至于神要在今世提升我们到什么地步在世人面前提升我们到什么地步，像约瑟或但以理一样，那个我们实在是不应该去想他。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但是我真的很怕我们会骄傲，让我们就顺服。我们在神的眼前被称义，神喜悦我们，那就比全世界所有人的称赞就更好了。也许我们就像耶稣在生平的时候，或者像耶利米或者一些比较好像比较惨的先知一样，他们就比较辛苦嘛，啊，辛苦就辛苦，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就好了。神给我们一些艰难的时间，我们也感谢他。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啊。这个本来就是都不尊重。我们什么时候尊重过耶稣呢？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会敬拜赞美他吗？如果不是圣灵继续光照我们，我们这些信靠他、传扬他，甚至正在传扬他、正在敬拜赞美他的人，我们心里真的是把当得荣耀归给他了。我们有那深厚对他的爱吗？我想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 所以这个描述不仅是描述主耶稣在好像没有得国的时候，没有得荣耀的时候的状况，好像以色列人在很羞辱的时候的状况，其实就算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对着我们的主的，以至于我们教会，我们也常常就是受到很大的羞辱，因为我们没有尊重主。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把这个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求主让我们随时，包括在现今的时代，人不尊重主，我们能够尊重主。好，但是也注意哦，主耶稣也说，这事如果你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我们真的是信主爱主的话，就求主让我们有他的慈悲怜悯，有他的丰富的慈爱，对人，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当然我们也有严厉，该有的严厉会有严厉，但是让我们不以貌取人，因为我们的神不以貌取人，他不偏待人。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个话啊，马太福音、希伯来书、彼得前书都引过啊，就是这一段以赛亚书的话是新约引的最多的啊，常常的引。那所以我在想说，这个经文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我想尤其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我也知道他们都有一些防身术哈，就是当犹太人被基督徒接触的时候，要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防身术。因为我们会引的经文最多的就是引以赛亚书53章，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这个经文根本不能用在耶稣身上，是不对的。各位，可是我们再怎么看，如果我们没有偏见的，我希望是没有偏见的来看啊，我们就单单看这个经文，或者说我们就让这个经文来说话哈，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讲没有偏见，都有偏见，好吧，我们就让经文来主导我们的话。这个经文怎么能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呢？甚至怎么能用在以色列这个渔民的身上呢？以色列人怎么就算是一个集体的他，怎么来背负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呢？这个如果用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赎上面，不是最最恰当，再恰当也没有了吗？那可惜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今天，很多人也觉得耶稣带我们受刑罚这种教义是非常荒唐的，他们不接受。那我们不能不接受，我们觉得这是最恰当的，也是把神的公义和慈爱，耶稣的谦卑和高举都最合适的解释出来经文。不过我们今天就不去讨论那么多了，我们相信耶稣是背负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带我们受过，因为他代替我们这些，我们才能够得到亲神，我们才能得到永生，我们才能得到自由。那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这很多人看到耶稣是这样想啊，甚至觉得耶稣就是一个罪犯啊，在耶稣的时代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在他的归主以前是这样，今天还是很多人这样想。那这个如果我们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以色列人的确是被神责打，的确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这个经文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实在还是不如用在耶稣身上那么恰当。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这个在罗马书第四章25节，哥林多前书15章3节也都可以说有讲啊，耶稣是为我们，不是为了他本身的罪恶，他本身是无罪，他是为我们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这个为我们罪孽被压伤，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他所受的一切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更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十字架的高峰了，那个代替受罚的高峰，上帝的赦免我们的罪，对我们来讲是白白的，因为我们没有付出任何东西，对上帝来讲是付出最大的代价，是他儿子替我们受刑罚，他儿子替我们受鞭伤。当这个鞭伤和刑罚也 我不能说是象征性的，因为耶稣真的被鞭打，耶稣也真的被钉死，但是他所受的那个刑罚远远比我们能够单单在十字架的这个刑罚肉身的痛苦中想象的要多得多，因为是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哦，那个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那个痛苦，那就不是任何一个在十字架或者任何一种更苛刻残酷的刑罚中能够形容的了。这是全世界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了。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我们都如羊走迷，这个走迷路了，各位你想应该怎么样？走迷了我们不是说就被找回来吗？这里好像不需要什么十字架代赎吗？就找回来吗？可是人要被找回来一定需要十字架的代赎，因为人要被找回来得知道自己是迷失的，错的多远多大，然后那个错要多么的受罚，然后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不至于受罚，我们心被恩感归向了他，这是叫做被他找回来，被他的爱找回来。我们认识了自己的罪恶，认识了他的爱，认识了我们自己的亏欠，这才可能被找回来啊。我们都如羊偏行己路，如果耶和华不把罪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是回不来的。我们没有回来，我们还在那里吃喝玩乐，我们还在那里像浪子一样，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天，不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不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所以这个走迷路当然是要被找回来，但是找回来要跟耶稣为我们的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偏行己路嘛，就是任意妄为嘛，就是不听神的话嘛。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可以用利未记16章21节，就是大祭司把手按在那个羊的身上，那么好像是所有的罪恶都归在这个羊的身上一样。那这个羊就是一个代罪羔羊，代替我们受刑罚。那么在赎罪日的时候是有两只羊，一个只羊就是杀死了，我想那是代受刑罚，一只羊是被带到旷野，那是指我们永永远远脱离罪恶的权势了。那不管怎么样，这都在耶稣这个受苦的仆人身上，代替我们受刑罚身上得到了应验，我们的救恩的高峰就在这里。所以以赛亚书53章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最重要，也许不敢说最重要，因为每一个经文都重要，但是是极其重要的。新约也常常引，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救恩，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了。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啊。这段话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腓力跟太监就读这段话读得不懂，他怎么可能懂呢？因为这实在是不像先知，也不像以色列，任何都不像，这只有用在耶稣的身上才对啊。那这里当然是在讲形容耶稣被审被鞭打，然后到十字架上面都像一个羔羊一样，他不是没有声音了，他有讲话了，那但是这里只是指他的顺服，绝对的顺服，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他降生开始就是这样子被欺压受苦，那么顺服上帝给他的这种带领，看起来真是好不公平，但是却是奇妙的智慧。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这个被夺去，受欺压和审判被夺去，意思当然就是他的命被夺去了。那如果是指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指他们亡国了。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是，又一次我们觉得这个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是最恰当的。否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他们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了，是因他们自己的罪孽啊。 所以没有这个仆人又有什么受了这么多苦然后能够代赎甚至还有复活的盼望，这个在以色列人身上都很难这样来应用，但用在我们主耶稣身上就最恰当了。他的死，同世的人不明白，任何一个时代人都不明白，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借着神的话才明白。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以色列人可是诡诈什么非常的多啊，在以赛亚书讲很多。好，如果你说这以色列人是指那好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其他坏的以色列人受苦然后受到这些虐待这些悲惨啊，我想所谓好的以色列人也不会接受这种想法。包括耶利米和但以理，他们都承认自己有罪。而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还有在他的那个常常喊冤的书，那个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讲到自己也是有罪。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祷告里面更是这样，我们都是罪有应得的，义人也是一样，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只有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没有行强暴，没有诡诈，人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我们也不懂了。当然这节经文刚好也是应用在主的身上，主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一个新的坟墓，这是马太福音27章57节那里有讲哈，用在了耶稣的身上。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各位你记得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从一开始就讲到说，那个有钱的人常常就等于是恶人，他们都是为富不仁，因为不仁才能够富的。所以上帝对这些有钱的人常常借着先知，不只是以赛亚书，弥迦书也很多，阿莫斯书也很多，这些人是被责备的。那耶稣跟恶人同埋，耶稣跟财主同葬，当然大家都是罪人，不过就应用在他用了那个约瑟本来有的那个坟墓哈，使耶稣的生死都完全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些我们也是再一次说，如果不用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来解释，都解释不通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喜悦将他压伤，哎呦，我们主的慈爱和怜悯真是叫我们承受不了啊。他怎么是喜悦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毫无瑕疵，最讨他喜悦的，替我们这些天天惹上帝震怒的罪人受伤受难受死受刑罚代赎呢？就是耶和华当然不是喜悦压伤耶稣让耶稣痛苦，但是耶和华喜悦拯救世人。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也在这件事上喜悦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他也被升为至高。在这件事上，虽然有那么多的神学作品，那么多的诗歌，那么多的见证，那么多的讲道，我想还是我们称它是一个奥秘也不为过，因为在这里面要把上帝的慈爱公义智慧讲出来实在是讲不完啊。他为什么要这样救我们？我们不懂啊，他没有救拔天使，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吗？好像就神的公义来讲要用这个方法哦，但是耶稣的顺服和上帝的这样的定义是何等难测的，哪一个父亲母亲可以做得到呢？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有旧约预言的那些赎罪祭，那都是只是预表，羊牛羊的血不能赎罪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赎了罪我们就成为圣洁的了。好，后面这个看见后裔延长年日，耶和华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我们想就是讲到教会了。那有人用这经文异端，用这经文来说耶稣结婚了有后裔，那真是很荒唐哈、哦。看见后裔，我想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应许的。哦，因为他的死而复活，圣灵的降临，他的升天，我们看到哦，他的年日实在是到永永远远的。主啊，你的年岁是到永永远远的。希伯来书也引了这样的话来讲到说，嗯，耶稣的年日，教会的年日是到永远的。耶和华喜悦是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喜悦什么？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耶和华喜悦什么？耶和华喜悦救人。耶和华喜悦什么？耶和华喜悦救回那些被掳的渔民。嘿，那就不都亨通了吗？虽然我们在今天的世上，我们还是不是看得很多很清楚，但是我们肯定这样的事情，我们相信主的福音，耶和华作王，耶稣的救恩会继续无远佛界的传，一直到主再来。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嗯，我想耶稣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包括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哦，那真是大功告成，也包括他复活以后跟门徒所做的谈话，也包括他升天前对他们的吩咐，也包括他现在坐在天上看到他已经成就的事继续在人间能够完美的成就，也盼望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就是从我们人来感讲来看，就是把所有这些罪恶消除，把所有的公义伸张出来，心满意足，有信心，现在就跟主同乐。我们信心小，现在肉身还是要跟他一起同乐，也有同苦的，但是有信心，我们就一定是满足的喜乐。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许多人，我们认识了主的义仆得称为义，我们再一次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如果不从耶稣这里不解释是耶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解释。我们认识了这位义仆，这位顺服的受苦的仆人，自己没有错却受了这么多苦，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为着我们，是耶和华要救我们的一个救赎的福音和救赎的计划。我们认识了，我们悔改了，我们相信了。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罪就被赦免，被洁净。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就得称为义了，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嗯，我们的主是一直在担当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受刑。这里只是把前面所讲的再一次再强调一下，免得我们在太喜悦当中忘记了上帝有成就这个救恩是多大的伤痛。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这个我们也在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里面用这个，这是一个形容了，这又是一个叫做 metaphor 的一个隐喻了，就是耶稣的死亡其实造成的是一场得胜，得胜了就有分，呵呵，我们说的不好听，分这些掳物掠物哈，不是说分赃了，就是你把一个打败了，一个国家打败了，这个国家的财富你就可以分了带回来了。那以弗所书说他打败了魔鬼，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分赐下来。当然不是从魔鬼的阵营里拿到什么东西分给我们了，这只是一个形容，说耶稣打了一场胜仗，那分给我们的当然是上帝给我们的，给耶稣的奖赏，上帝给耶稣的圣灵，上帝给耶稣的美好的地位，让那耶稣也把这些美好的给我们，好像他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在分掳物一样。然后又马上讲到说，他之所以打了一场大胜仗，是他死了。死了怎么是打胜仗？因为他死了，成就了救恩，又从死里复活了。他死是真的是不仅是列在罪犯中，他自己就是成为罪身。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成为罪身使上帝对他的惩罚是很公平的， 应该是不公平，因为他没有罪，但他为我们成为罪身，所有人的罪都集中在他身上，耶和华就定义将他压伤，他在两个犯人中间被钉死，而且他也在死的时候还在为人祷告，那这都应验了上帝的话，这一章应验耶稣的拯救，特别应验十字架上的救恩。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